闯王李自成要找丁国宝问话，其目的就是想把他拉回来，争取他不要到官军那边去。这乃是上策呀，但是要冒一定的风险。只有像李自成这样卓越的领导人才有这种气魄呀，要不怎么叫伟人呢？跟俗人他就是截然不同。李自成带着亲兵卫队30来人，等来到山村，有向导用手一指，闯王，那就是丁国宝的住处。李自成这才发现有闪闪的灯光，闹了半天呢，在山坳之中，这些山里的人呢住得非常零散，3户5户10户8户就够多的了，哩哩啦啦到处都是。丁国宝这个住处是个财主的家，财主一家被杀了，这房子就归他所有了。离着石门寨的大寨1里半地，在西北方向，周围啊除了山就是树林，有一条石板路可通这小屯子。点灯这地方就他的住处，门前警戒森严呐，3步1岗是5步1哨，对面有几间平房驻扎着丁国宝的亲兵卫队，不远处还有几处兵营，也是他手下的人，哩哩啦啦占了能有5亩地左右的地方。李自成为了不惊动众人，悄悄地转过山嘴，是直到丁国宝的门上。门上站着双岗，一瞅这谁来了帮人呢、站住，什么人？李强高声回应：闯王驾到，要见你们的产平王丁国宝。谁？闯王驾到，传位。这个产平王手下的人都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一听说李自成来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肯定是找茬来的，对我们主子十分不利，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去了。再说亲兵李强把这30几个弟兄分派好了，有的站到屯子口巡逻以防万一，还留下8名弟兄守住大门，也是以防万一。李自成身边仅带了不到20人，这就到了大门了，谁敢拦着？这是闯王爷呀！李自成是昂首挺胸走进院中。单说产平王丁国宝，这个丁国宝啊，原来是个贫雇农出身，祖宗3代呀、都是给人家扛活。按新词儿来说呢，根红苗壮，真正的贫雇农。因为他活不下去了，在家乡里是抢东西、抢吃的、抢喝的，被官府抓进去投进大牢。后来他跟几个人越狱了，遭到官府的通缉。丁国宝不敢回家了，就这么进了大山，召集了50-60人，就挑起大旗，自称产平王。什么叫产平王啊？就铲尽世间不平之事。原来离着他们县城不远，有一个人姓周，也成立一股义军，自称叫产平王。这丁国宝一听啊，哎，这绰号挺好，铲尽世间的不平，我他妈也叫产平王。就这么的把这绰号就创出去了。之后啊，这丁国宝胆儿也大，也敢干，杀官夺府，像滚雪球一样，就召集了500-600人。但毕竟是一些乌合之众啊，遭到官军的围剿，哎，几度反复，他总算把这条命啊没丢了。后来他把13的弟兄收拢在一起， 觉着这杆子太孤了，得投靠一个硬人，他就投靠了陕西的黑虎星。经过黑虎星的介绍，他们俩成了把兄弟。黑虎星把他介绍给闯王李自成，他一听挺高兴，李自成谁惹得起呀？官府一听这仨字脑仁都疼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挨着大树好乘凉啊，星星跟着月亮走，沾点光吧。因此他拉着他手下的杆子就投靠了李自成。但毕竟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，没有什么远见，大老粗一个，脑袋一热说干就干。现在呢，他又跟坐山虎登山豹子搅在一起，他觉着在这商洛山之中太苦了，李自成要求的太严了，人生一世受这种刁难谁受得了，所以他就纵容手下的弟兄什么坏事都干，有时候他睁一个眼儿合着一个眼儿，这纪律啊就整个完了。所以受害人也不在少数啊，这才传到李自成的耳朵里头。现在他干什么呢？这丁国宝一听李自成到了石门寨了，他就有点害怕了。他知道闯王李自成铁面无私，治军甚严呢，根据自己和手下人的所作所为，肯定把吃饭的家伙给丢了。倘若李自成来了，整顿军纪咋办呢？因此刚才呀没敢露面，在石门寨大寨开会的时候他没参加，他派了几个小头目和心腹人参加了。手下的人回来向他一禀报，他有点坐不住劲了。但是又一想，李自成当众宣布了，下不为例啊，过去的事情发生了也就发生了，既往不咎。这是真的吗？不行，这事儿我得落实了。所以趁人不备，方才他又秘密地见到了坐山虎和登山豹子，这俩人就告诉他，我说老哥，你听那套鬼吹灯干啥呀？李自成是刁买人心呐，胡说八道，像咱们这道号的跟他水火不同炉，到任何时候也走不到一处。听我们弟兄的，就不投靠官军，咱也不在石门寨这待了，也不在李自成手下混了，咱们另立山头，你说那有多好？当时丁国宝多了个心眼，没有立即答复，他说这事儿太大，容我回去考虑考虑。坐山虎还跟他说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时间可不等人，你尽快做出决定，不见咱们有时间，李自成可没有时间，迟早会收拾了咱们，到后悔的那天可就晚了。哎，我知道我知道。丁国宝匆匆忙忙返回了住处，心情烦躁，突然就听见里间屋传出女子的哭声，他更加心烦了。忽然他想起来，对喽，昨天手下的弟兄出去抢东西，还给他呀抢了个大姑娘，据说这姑娘啊也姓丁，哎，背不住500年前还是一家呢。这姑娘今年才15岁，在山里头就是一朵鲜花啊，长得挺标致，要想做个压寨夫人。但是这个姑娘挺倔强，进门之后就哭，一直哭的嗓子都嘶哑了，愣是不答应，也搭上丁国宝现在乱世缠身，也没那个心调戏妇女去了，就把她关在里间屋了。他又去找坐山虎，又探听石门寨的情况，倒不出手来玩弄妇女。此刻他坐到屋里正盘算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，这女孩又哭上。你说丁国宝闹心不闹心？他隔着房门吼了几嗓子，你听着， 你好啥三个你？你找死你！我告诉你，我丁国宝杀人不眨眼，杀了你跟两个臭虫差不多少。你再他妈要哭，我宰了你！正说着，报事的进来了。头领，大事不妙，咋了？李闯王来了啊！在哪儿呢？已经到了大门了，拦住召集弟兄，拦住，别让他进来。这话刚出口，李自成就到了门外了，就到他住的门外了，隔着门就说：“国宝啊，我是李自成，我来看你来了。”
啊，不行！
丁国宝是手足无措呀，你说这可咋办？里头还一个女孩哇哇直哭，弄半天不知道如何回答。李自成也听见屋里有女人的哭声，顿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因此想要进屋又没进屋。可一看这院里头挺宽阔，天灯杆子上点着天灯，什么叫天灯？高杆上挂着灯笼，它高，所以叫天灯。这院也挺亮的，所以李自成就站到屋门外没动。国宝啊，外边的天气很好，咱爷儿俩在这儿唠扯唠扯得了。来呀、啊，给我准备把椅子。这时候有人找着把太师椅，李自成就坐在院里头。丁国宝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心说真不错，这样李自成一进来堵个正着，听这女人这一哭，问起来怎么回事，我如何回答呀？我的妈呀，李自成咋来？哎呀，不好，莫非方才我看登山豹子坐山虎的事叫他知道了？这李自成一怒之间就背不住把我给砍了。
这，
但是丑媳妇必须得见公婆呀。李自成就在院里呢，一墙之隔能不见吗？再说召集人马已然来不及了，所以丁国宝强镇定镇定，迈着两条沉重的腿拉开门，他出来。他一看李自成带着身边的人呢，就十几个人，不用数不超过二十人。他多少有点放心，再放眼一看，两廊大门乃至房坡上都是自己的人。这阵不必着急，就有100多号各提刀枪和利刃是严阵以待，这都是丁国宝的人。丁国宝一看呢，心里有了底了，他镇定镇定，迈开大步来到李自成近前。闯王，您了金身大驾，怎么到了我的住处了？闯王在上，受我一拜。李自成表现得很从容镇定，还非常亲热，赶紧从太师椅上站起来，用手相搀。国宝，自家人何须多礼呀、啊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从黑虎星那儿排辈儿，你应该是我的晚辈。
对，
您是我叔叔，我是您侄儿。不过您那是闯王，我不敢那样称呼，往后你就管我叫叔叔，你就是我侄儿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这有多好。
是，我谢闯王，谢闯王。
这时候有人给他也搬了把椅，他不敢全身的坐在上的，用这半拉屁股蛋粘在椅子边儿，半蹲半坐，坐在闯王的对面。李自成一看，他背后背着一把大刀，袋子上还别着两把囊子，衣服钮不整齐，露着花白的肚皮。再看他可能刚喝了点酒，有点酒气熏人。李自成心里恨，表面上不露声色。 国宝啊，最近商洛山传染病盛行啊，你没染上病，托闯王的福，我这人傻小子睡凉炕啊，有个福分我没得上，那就好，看你身体如此强壮，我就放了心了，谢闯王的关心。国宝，方才在大寨里开会，你怎么没去？啊，不不，啊，哎，他是这么回事。哎，我手下的弟兄啊，简直是不懂事，他们打群仗，打急了眼了，还伤了几个弟兄。我为了惩罚他们，我去处理这件事去了，所以没分开身子，请闯王爷原谅。哦，这一说你去整顿军纪去了，不敢说整顿军纪，凡是维持现状的，都是自家人呢，何必翻脸动手呢？丁国宝一边回答着，一边心里盘算，看看李自成没有恶意，不像对自己审判，也没提其他的事情，这心呢就更安定下来。李自成接着问他：“国宝啊，方才开会的时候，我当众宣布了，你们在北方守住石门寨，日以继夜，相当辛苦，包括你丁国宝在内呀、啊，一定是操了不少的心，我表示感谢。我代表老营和全体义军，向你和你的弟兄。”表示问候，你辛苦了。
哟哟，闯王爷，您咋这么客气？咱不都是义军吗？要说操心，谁比得了您呢？我应该谢谢您才对，您怎么反过来还谢我？那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
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现在大敌当前呐、啊。据我所知，官军已经来到石门寨了，眼见一场肉搏战即将展开，你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、啊、应该众志成城守住石门寨。
应该，那义不容辞。如果官军敢来进犯石门寨，我铲平王，我豁出去了。
好，哈哈。哎，国宝啊，咱爷俩虽然见过几次面，没有深入的交谈过，你怎么起个绰号叫铲平王啊？这绰号谁给你起的？
愧啥人也，愧啥人也呀、啊！我呀也没来得及向您老人家说这些事儿，是有个姓周的也拉了个杆子，他自称叫铲平王。我听这名挺好，铲尽世间的不平，所以我借用也叫铲平王，说来惭愧。
好，这个绰号起的果然好，铲尽世间不平之事，我李自成也不例外。为什么我叫闯王？为什么我敢反对朝廷？其目的也是铲尽不平之事，还世界一个清白，还你我一点自由和幸福啊。咱总的目标还是一致的，因此说咱们义军要走的正，行的端，正大光明，一步俩脚印，才对得起这个绰号，才对得起咱们义军，你说是不是？
说的对极了，对极了。
国宝，我还听说你是苦大仇深的出身，当年你家太困难了，连口饭都吃不上，被迫无奈你在街头上抢劫，后来摊了官司蹲了监狱，你跟狱友逃出监狱，遭到官府的通缉，你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，是也不是？
哎呀，闯王，您说的太对太对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他妈的，
你说都是一样的人，为啥他吃的肥胖咱就得挨饿，为什么他们花钱如流水咱们腰包就是空空的，为什么他们可以张嘴骂人举手打人咱们就是任劳任怨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所以呢我才拉起来杆子加入了闯王陵的义军。好，国宝，我再问你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做没做过对不起义军的事儿？
我
丁国宝就怕问这个事儿，这问到病根上了，他脸涨得通红，是张口结舌。这坏事他做的还少吗？倘若李自成算起账来，头颅难保。他刚想说没做过，正在这时候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抢来那个姓丁的那个姑娘破门而出，门呢可能没锁好，这姑娘可能是个机劲儿，听李自成在外边说话，他知道李闯王主持公正，自己要想保住身子，要想保住性命，非得恳求李自成不可，因此他玩了命的在里边拽门踢门，把门给弄开了，嗷一嗓子哭着从屋里就闯到院里，紧走几步来到闯王近前。那个说他认得闯王吗？哎，闯王在这坐着呢，后边站着不少人，对面是丁国宝，坐着这个人不是闯王是谁？从那个姿态和神态上也看出来了，所以这姑娘扑通跪下，抱住闯王的双腿。
闯王爷救命啊，闯王爷您救救我吧，我是被他们给抢来的，要逼迫我成亲，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啊，闯王爷您救救我吧，您救救我。
您说这事儿出，这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吗？在油里的泼水一样。丁国宝就坐在对面，一看这姑娘说的清清楚楚，一字一板，再想解释也解释不了，这谎话干脆就不灵了，他有点犯傻，但是他贼性不改。还没等着闯王表态呢，丁国宝是豁然站起，探臂往藏来来来来来，拽出身后那把大刀，用手一举，贱人，我宰了你。